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啊，那感谢天父啊，你又带领我们继续我们先知盖览的学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啊三本小先知书，也求你的圣灵啊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有这样的准备好我们自己，也能够把我们就是学的听的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祝福，求你来带领，让我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里面，让我们更认识神在旧约里面这样圣约盟约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能够专心的听讲，也能够保守我们网络的通畅啊，也把一切的这样所需要的这样的材料资料也都放在你的手里面啊，求你保守。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现在来分享一下。不是这个，屏幕错了。我说吧，就是这屏幕有时候总搞不清楚，你知道吧哈。屏幕不对。屏幕不对，我怎么来分享呢？来 ，stop sharing，stop video。
你先 stop sharing， 然后重来。
我 stop sharing 的 button 在哪儿？我在这儿看到了。
在上面。
对，因为我是两个不一样的屏幕，所以它经常是交错的。分享。
你先 run 你的 PowerPoint， 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显出来的那个屏幕再 share。
对，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我自己就给自己就给 confuse 了。这回行了吧？
好。
好。
OK， 好。我刚才对不起啊，我刚才耽误了两三分钟时间，自己屏幕没搞明白啊。好，我们上周看的以赛亚书，然后呢这一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世纪的这个一些小先知，有三个，有这个纳洪、西番雅和哈巴谷。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小先知书，尤其是读这些小先知书，觉得有什么困难哈。我就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困难哈。比如说我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呢，我每本书的事儿我觉得讲的都差不多。还有呢是他讲的都是什么呢，就是讲的就是审判。审判以色列啊，列国啊，犹大啊，然后审判全人类啊。还有什么呢，他就是对于以色列和犹大的一些应许，还有安慰，还有拯救。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主要的一些主题。而且大部分都是诗歌题材。这个诗歌题材呢，它不太像是叙事题材。叙事题材至少它有一个时间为逻辑，就是你按照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它是有先后的关系。但是诗歌题材它往往不是这样的。然后先知的名字呢还特别的难记，大先知呢好记，因为你听的次数呢可能也比较多。小先知这名字呢就有点难记。而且呢小先知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君王的一些名字，还有不光是这君王，不光是犹太和以色列的君王，他可能还有一些外面的，就是外邦的一些君王，而且这些君王之间有什么关系都是非常难记难懂的。看完了之后呢，我呢就常常有一种就是说千篇一律的感觉，就记得自己读过，但是呢但是呢如果要让你讲出来这个主题大意呢，好像是不是有什么有人要讲话还是 OK 就是说是，但是呢就是说要让你讲出来说这本书，这本小先知书它主题是什么，就没半点印象了。如果有半点印象呢，我想那可能就是约拿了，因为约拿那个故事实在是很生动，在大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然后有一个牧师讲，他说这个 大鱼最后三天三夜把它吐出来了，是觉得因为他的祷告实在是太恶心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咱们教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正道的时候偶尔提起过这些书卷呢，我也得需要查这书在哪儿啊，因为那小尖经书特别小，你一翻就容易错过了，根本都不知道它在哪儿。所以这些呢是我呢个人来讲呢就是读这个小先知书的一些困难哈。嗯，这个我们上次最开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呢看了有一个叫做就是说是 cascade 就是珠宝盒嘛哈。然后呢就是有这样的我这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那它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这样的这样的 milestone 这些主要的一些故事的串起来一个主线，有创造亚伯拉罕、西乃列王、贝鲁还有圣殿。嗯，然后呢今天呢讲的呢就是主要呢是以这个列王在列王时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贝鲁前不久的六世纪嘛哈，贝鲁前不久的这个时候，所以是在列王。这三本小先知书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咱们是在公元六七世纪的这个时候，然后呢这个历史呢就是说是北国呢它是在722，就是它722年就是公元前了被灭，它所处的环境呢是一个巴比伦兴起然后亚述衰落。然后南国呢它是犹大呢，虽然它还这个国就是这个历史背景大家可以去看列王记下的21到23章，或者是历代志下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章节哈。然后呢它主要呢有三个君王，马拿西、约西亚和约哈斯。只有这约西亚还算不错，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哈，我们一会儿可能会看到一些哈。这个马拿西呢他是约西西家的儿子，这个约西亚呢是马拿西的孙子，中间还少了一个亚门，就是因为他在位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今天就不涉及他了哈，只有两年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约哈斯，他是约西亚的儿子。这个呢是我从一本书上呢就是就有一这样的有一个时间线，就是弄下来的有一个时间线哈。这个时间线呢大家看到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纳洪先知侍奉的这个年代，还有包括西番雅，还有包括这个哈巴谷，它这些年代呢可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争议哈，但是呢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线，虽然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是哪年哪月这个先知在就是哪个城市就是写下的这本书哈，但是呢大概的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时间线吧哈。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先来看这个纳洪书。纳洪书的作者呢他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一节呢他就说了自己是纳洪，然后呢他就介绍，然后呢他来自并不知道这个城市在哪儿，后来有人考古说是我这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状况always now对不起，这个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状况。
还这么坚持，
是因为我的那个诺顿的那个防火墙的杀毒软件的，对。然后呢，对，然后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伊勒戈斯是在什么地方，后来考古的人说，有人说这是在新约的加百农。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推断这个写作时间呢？他首先因为他是对这个尼尼微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预言，就是预言尼尼微将要毁灭哈。所以尼尼微毁灭是在公元前612年。但是呢他当中提到了一个纳洪书三章八节提到了一个叫挪亚门，他挪亚门不是很多个挪亚的意思哈。挪亚门是一个埃及的一个城市。 而这个挪亚门呢，当时已经被毁了，所以呢，它被毁我们知道是公元前663年，所以呢，我们就推定就是纳洪书他纳洪所可能是在公元前663年到公元前612年之间，而这之间呢，它是亚述帝国鼎盛的时候。这个上次呢，就是上上次这个红英弟兄带我们看了这个约拿书，所以呢他当时也提到了约拿和纳洪都是对尼尼微的事情。那这个纳洪书呢就是相隔100年，对应于约拿书的一个姊妹篇。约拿书呢他讲的是主要就是神对外邦的怜悯，纳洪书呢他讲的就是神对于这个尼尼微对于亚述的公义的审判。而这个神的公义的审判呢，他也是对神子民的安慰和拯救，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受这个亚述的欺压，因为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亡了嘛。但是呢与这个约拿书不一样的是呢，纳洪书关于尼尼微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但约拿呢他讲了半天对于这个尼尼微的预言，出于神的怜悯他没有应验，就是当时尼尼微没有被毁灭。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尼尼微那个地方已经是一片废墟了。而这个根据这个写作时间的推定呢，当时的犹大王呢是马拿西或者是约西亚，大家一般比较倾向于是马拿西。然后读者呢主要呢是这个犹大人，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这个也有一些尼尼微人有可能会看到这本书。可能上次这个谁红英弟兄已经讲了，说这个尼尼微呢，我就是这次再 review 一下哈。尼尼微这个城市呢，它是在底格里斯和东部的这个平原，就是红箭头指的这个地方。它的面积呢约拿书3章3节说了它3天走完，有可能是60英里宽。人口呢有12万，这是约拿书4章11节讲的。它的这个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商贸的一个重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你就想现在可能就是东京吧，东京或者是什么北京、上海、纽约，就是这种比较重要的比较人口比较多，然后这个贸易往来比较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从网上找的两个图左边呢这个图呢就是尼尼微的就是考古就是后来恢复的一个城门。右边呢就是当时就是19世纪有一个画家他根据这些历史的资料想象出来的画的一个尼尼微的这样的一个画。因为正好是19世纪的时候尼尼微这个考古的这个遗址才被发现，它已经尘封了很多个世纪，而是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它才被发现。然后尼尼微呢它实际上呢它大概兴旺了也就是100年左右的时间，它公元前705年成为亚述的首都，然后刚才讲的612年公元前它就被毁灭了。长的是13公长，有一下因为我想象不出来，因为咱们现在城市没有城墙。然后当然我就查了一下，说北京当时内城的明城墙，因为北京它那城墙有很多年代修复哈，有元朝的有明朝，咱就说明朝的，它周长的大概是20几公里，然后它有9个城门。北京人总说的北京人总说那49城，就是说是它有四面东西南北4个城墙，然后还有9个城门。这城门呢它不是指天安门地安门，因为天安门地安门它是皇城的城门，它内城门呢它就是指什么前门呐、西直门啊，大家可能知道的听说过的一些哈。然后呢尼尼微呢它考古啊它发掘，后来这不是从19世纪中期它有一些考古的发现嘛，把这个一些城墙恢复了，但是其中呢有2座的古城门呢在这个 ISIS 占领的时候呢又被毁灭了。所以这尼尼微呢它被毁了它不止一次。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些纳洪书的结构，可能这个呢对于就是说我们 了解这本书呢是比较有益处的。他一开始呢就讲说耶和华的这个一些性情，然后呢他呢这个有一些能够一些能力哈，就特别像他这个大自然的这样非常可怕的力量。结尾的时候呢就呼应他第一章讲的，说这个他就像是大自然毁灭的力量，但是呢虽然他很强大，但是他一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后半节就说神他是会毁灭尼威的，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他毁灭尼威，但是他会恢复犹大。然后接下来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说尼尼威是会被毁灭的，他特别不堪一击，就像那个埃及的城市挪亚门一样。再接下来呢他就从用诗的语言，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就分别描述了将要发生在尼尼威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抢掠啊，攻击啊，然后这些很悲惨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啊就是说刚才讲说这个为什么小先知书比较难读，你如果按照叙事体的话呢，那你可能只看到 ABC， 你可能呢就没有想到 A 撇 B 撇 C 撇，所以就没想到他又回头他这个至少这本书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可能你看起来呢会比较比较难懂。然后在这个中心的时候，中心点的时候，我们第二章就是中间的时候，他就是就是讲到就说用一些狮子呀什么这个来比喻比喻这个尼尼微就是被毁的这样的一个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这个大概是那胡书的一个结构，当然这个结构呢你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是比较主观的哈，就是你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构没有关系，它分法也有不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不论怎么样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结构，而你看圣经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结构来看，你可能能够就是说更加的领会到他要讲的这些主题的这些意思是什么样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讲你它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ABCDE 的这样的一个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的一个题材，没有时间逻辑，所以呢它可能你拿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呢你就对着这个看，哦我看到11章11节到15节的时候，哦这是说神对尼尼微毁灭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它会恢复犹大，所以呢我们就跟着这个结构呢大概能看出来主要其实就是审判和恢复，就是对尼尼微的审判。对对，其实尼尼微就是代表亚述了哈，因为就是说就好像说用我基本上是这样哈。然后呢亚述呢虽然是强大，但是呢最终呢是会毁灭的，这个就跟约拿当时就是神的怜悯尼尼微没有被毁灭，就是这次尼尼微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命运哈。好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吧，就是那鸿书一章的二到七节描绘了神的哪一些的属性，有没有人能够就是很快的就是找一下我们这个那鸿书一章二到七节描绘了神的哪些属性，假设你们看了啊，就是你就很快的能不能看一下，
有伟大的能力，
这是哪节？
是良善的。
这是哪节，亲爱的？
这不是第一章二到七节吗？
对，
第二节
你说一下。
对对对，第二节里面说，第三节不轻易发怒，有伟大的能力。第七节耶和华是良善的。
还有没有人找到其他的神的一些属性吗？
第三节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哈哈。
还有吗？更早一点的。
忌邪施暴的神。
对，
痛恨不贞、实行报应的上帝。 我看的是这个现代版。
哦，你哦，对，你看的版本不一样。OK OK， 没关系。对，就是说这些属性哪个是你觉得在那红书里面是新的，是这个就没以前没见过的，就是刚才念的这几个。
实行报应吧，
实行报应是新的，
以前说过
吗？
旧约里面肯定有那个良善的吧，应该是，我觉得都说过呀，没有没说过呀，
没错，都说过，就是我就大概写了一个，就是从出埃及记，然后神命记，然后诗篇等等，当然就是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些，他，而且好像是不是说了不止一遍啊？
那是
属性。那我们就在这想一想，他为什么在这儿又说了一遍？
因为我们健忘嘛。
哎，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
而且我们左耳朵听右耳朵骂，不进心里头。他就像那个，我记得哪次听牧师讲还是谁讲说，就像那个老的爷爷奶奶似的。哎呀，就跟你念呐，一遍不行，两遍里面不行。反过来倒过去的念。
就是说你忘记神，他这个时候就是说忘记神的性情的时候，是不是尤其在当你看到就是说你在遭遇一些苦难的时候，你是不是更会忘记？
对。
因为这个反差好像比那个你平顺的时候可能会更大一点，对吧哈。
嗯。
嗯。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就是插播个小插曲，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插播一小插曲。我爸就是得那个老年痴呆症哈，就是现在他不认识我是谁。然后呢，就有一次这个对话呢，就是经常变得就是很奇怪的一些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呢，就是我爸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在哪出生的呀？那个你今年多大了呀？你现在在做什么呀？然后呢，都说了，我爸，然后我都答上了。我爸说，这个好像答得到都是对，那我觉得你跟我孩子不是一个人。这样吧，你那个，你说说你都知道我什么吧？我当时忽然就想起来这个，因为当这几周正在看这个《小先知书》哈。我真的就忽然间想起来那红书这段神又讲了一次他的性情。我们都知道什么，我们都知道关于神的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我爸那个就是他忘了我没忘，对吧哈。但是这个情景下呢，就像李丽刚才讲的，是神没忘，但是我们忘了，就是这个等于这个角色哈，问问题的就是相当于这个角色有一些对调哈，就是我们忘了。忘了神的性情。这那红书呢，就像我刚才讲，它是约拿书的这个隔了一个世纪的这个姊妹篇哈。它呢就像牧师上次讲的，它跟约拿书一样，它是间接的在表明了咱们这个盟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间接的表明了 PVPC。它尤其是第二节，它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他其实你要看英文啊，他就是说是 jealous and avenging God， 他是就是说是他是嫉妒的神，他是这个要报应，实行报应的这样的一个上帝哈。实际上他描绘的在这里面描绘的这些是什么呢？你说他嫉妒的是什么呢？他神的性情，他是立约的神的性情，他所嫉妒的是按照他的约来实行他的嫉妒。他的报应也是按照他的约来实行他的报应，所以他的本性对于我们显示出来的是，其实呢，他的这些神的属性就是在他跟他子民立的圣约的基础上给我们显示出来的本性，而基于这样的一个约，我们就会看到，其实神的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呢，它也是可以预测的，对吧？所以刚才不是这个在这里面看到，就是他要毁灭尼尼微嘛，因为这个尼尼微是 非常非常邪恶的，而且他是来就是他的已经是威胁到了神的百姓啊、所以呢他因为神他跟神的百姓立了约，所以呢既然有神的百姓面临的这样一个敌人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一个敌人，一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呢神接下来的行动也是要按照他的本性和他与他子民立的圣约来行动的。所以大概这就是我们看到那鸿书就是这样很简短的一本书。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就是根据那个结构啊，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跳到那个西番雅书，就是按照那个和合本的那个顺序，就是中间隔了一个哈巴谷，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讲哈巴谷，我们先看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呢也是第一章第一节呢他就讲了这个作者呢是西番雅。他的意思呢是可能是这个耶和华已隐藏或者是珍藏，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先知与众不同的一个开篇，就是说小先知书呢开篇呢一般来讲它是介绍某某某得了耶和华的默示，或者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某，但是这里面他又多加了一个，他说他讲到了他的出身，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出身呢，他是西西家的玄孙。其实这里面呢不光讲到西西家，他还讲到了西番雅的爸爸、西番雅的爷爷、西番雅的爷爷的爸爸和西番雅的爷爷的爷爷，这说起来可能比较拗口，但是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他一共说了四代人啊。这个就是说你要是按照这个咱们比较有文化的说法，爷爷的爷爷他就不叫爷爷的爷爷，他叫高祖，对吧哈，就不是曾祖了，他是曾祖是爷爷的爸爸，高祖是爷爷的爷爷。所以呢就讲了四代人，而他就是表明自己呢其实就是皇亲国戚啊。这个是在小先知书里面非常非常罕见的一种介绍。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个西番雅书一章八节的时候哈，他说这个神哈他要就是在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说他的亲人是会被审判的，你知道吗，他的亲人是会被惩罚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皇亲国戚嘛，对吧。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因为他已经说了是这个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所以呢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他是公元前640年到公元前60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呢他这个行文当中呢他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时间点，但是这时间点比较模糊哈，是在西番雅书一章四节，他说神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时间点呢，是因为这个巴力呢有可能呢他是讲那些雕刻的偶像、雕刻的丘坛，或者是他可以讲说是人心里面的这样一个偶像，所以呢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巴力崇拜，这个是事实，在当时的国内。当时的犹大王呢是约西亚，读者呢主要呢是犹大人，但是呢他中间又讲了很多关于列国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这个历史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当时看的可能就是列王记下的21-23章哈，就是有一个背景。它是这个背景呢是犹大国被掳前的最后一次复兴。这本书有可能是写在复兴之前，也有可能是写在复兴之后，这个可能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查考哈。对于约西亚这个王呢，他少年的时候就登基啊，8岁。他做王第八年的时候，也就是他16岁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然后他做王第12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呢就洁净犹大、耶路撒冷，然后除去巴力的这些丘坛还有这个偶像。他做王第18年的时候呢，也就是26岁的时候呢，是公元前的621年，他呢就是修理圣殿，然后重新呢找到这个律法书，然后跟这个神呢重立圣约，也带领百姓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并且呢还守逾越节。但是呢在他执政 其实你看他执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哈，大概也就是31-32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大概在39-40岁的时候，他不听这个神界这个埃及王所说的话，非要去打仗，所以后来呢他就战死沙场。整个这个背景呢，就是他不是有一次改革吗？实际上他提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提到了他的高祖，就是他爷爷的爷爷，这个西西家，其实他也是有当年也是有一次复兴的。而这个西班牙所处的时代呢，那约西亚不也正在有一次复兴，或者是之前或者是之后哈。在最后，在西班牙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他也讲到了耶路撒冷，就是未来的那个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那个耶路撒冷，也是讲到之后还有一次复兴。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他一开始介绍跟西西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多多少少有一些遥想当年，遥想当年我高祖西西家带领的那个复兴。然后呢，当下是西西家的玄孙约西亚王，当时正在进行一个复兴。然后当然这复兴之后还是有一些错误啊，还有一些就是也不是很彻底，一会儿我们可能会看一些哈，粗浅的看一些。然后在遥想将来被掳归回，犹大被掳归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复兴。所以呢，我就是在想问一下，就是甭管是复兴之前还是复兴之后，就是大概就是前前后后不几年的时间，如果是他之前的话，就是说复兴之前他为什么还有先知的信息？我想可能是，如果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是推动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当时巴利就是很多，就不光是拜巴利了，你看那个第一章他还拜好多呢，就是不光是巴利，还在屋顶上还看看这个观天象，还拜好多，不光是巴利哈。这个有可能他是来带动改革的，如果是他这本书是写在宗教改革复兴之前。但如果要是这个他是写在复兴之后的，都已经你看到了这个就是画这个黄色的这个 highlight 的这个地方，他都已经修理圣殿了，都已经重新有律法书了，而且重立圣约了，全国都已经有复兴了，守逾越节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果是这本书写在复兴之后的话，为什么先知还要写这么一本书呢？我这是一个比较假设性的问题哈，也是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人能够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讨论一下。
因为复兴以后，因为人的罪性还会再堕落回去，所以就提醒，尽管现在复兴了，将来还会反复的发生。
还有没有人，谢谢，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想法看法？预防以后，一个是我听好像谁把麦克打开了。
好像这也是先知们都在做的事情。他能看到一切的改革，一切的回归都是暂时。以后呢，必然有一个要临到的困难，然后困难之后也必然有一个最终的复兴，好像从摩西就开始。
然后就是经常反反复复的这样的，有一个循环哈，就觉得哈，是，谢谢牧师。我是觉得就是我也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哈，我是觉得就像可能是把这两个综合起来吧，我觉得有可能你是可以把那些什么偶像啊、秋坛呐、都给他出去了。但是呢，他人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他并不是说是像那个偶像和秋坛一下子塌了，他人心他就能一下子回转归向神。而且呢，他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他可能又走偏了，他可能又要回来再转向神。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彻底的悔改呢，他不是一次的，他可能是常常需要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反省。 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敬虔，如果它只是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它呢，它很难，它会产生一个长久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我们看到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这本书写了之后也没太长时间，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时间是640到609，就公元前哈，大概也就是几十年的光景吧，50-30年这样的一个光景，整个犹大国就亡国了，是吧哈。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也是说他这个没有复兴彻底，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彻底的悔改。然后呢我是找到了一些两节经文很有意思的，它是跟生命记呢有一些呼应啊，这里面讲呢就是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个跟生命记讲到房屋，讲到你建了房屋不得住其内，栽种葡萄园也不能用其中的果子，它是有一个呼应的一个关系。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1章17节，他讲这个也是灾祸临到人的身上，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然后呢也是因为得罪了神，然后他们也是血呢必倒出如灰尘，也是被肉呢也是被抛弃如粪土。这也跟这个生命记写的更形象一点，就是他是在午间摸索，好像就是在最亮一天最亮的时候就是摸索，就好像在瞎子在走路一样这样子。所以呢这两节经文呢也是给后面的一些学者呢有一些线索，就是好像说哦，律法书找到了，因为不是之前讲约西亚他找到了律法书，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大祭司找到律法书哈，他这个律法书找到了，而很有可能呢他们的这个属灵复兴是因为又读了这个生命记啊，而且呢所以从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本书呢是在这个约西亚宗教改革，也就是在公元前621年之后写成的。当然呢我们这些都是一些间接的一些证据哈，不是直接的证据。啊，我们看一下约西亚的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跟之前那个结构有点类似。他一开始他就讲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邪恶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讲就是说不光是拜巴利啊，还跑到屋顶上拜别的东西，拜就是指着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神来起誓哈。是耶路撒冷的邪恶。然后呢在这个最后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讲耶路撒冷会被恢复，当然当时是指这个比较近的历史，他是指这个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犹大人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的景象哈。然后呢在7章13节，刚才1章7到13节刚才不是讲说他实际上是在对他同族对他亲人讲啊，你们这些首领和王子要受惩罚嘛，所以他就是以这个当时的领袖和妇人要受到这个审判。然后3章1到7节呢也是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关系，它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呢也要受到审判。在中间呢就是主要就是神在审判列国，然后还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一会儿稍稍看一下耶和华的日子哈。当然主要就是说一二章尤其是一章后半还有整个这个第二章，它主要就是讲神怎么审判列国。然后中间的地方呢实际上呢第二章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在呼吁百姓在悔改哈。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结构也是跟之前那个大红书一样，你可以根据这个结构来读经，可能看起来可能会更清楚一点。耶和华的日子呢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呢已经讲了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也有，然后现在呢西番雅书里面呢又重复。它通常呢是指呢神呢要对列国要审判，特别呢是那些神的选民神的子民的敌人啊，是不是对他们有威胁的国家安全有威胁的这些敌人。 我在这里面留一个很小的一个作业哈，就是你可以找出，就是当你在读这个西班牙书的时候，你把那个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不同的描述你给它读起来，然后呢是再根据这个结构，哎，你看哦，如果他是讲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个词，他又讲列国审判的时候，他用的是另外的词，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在这本书里面的 PPPC 呢，那牧师不是也发了一个，就是那个就发给我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圣经工程哈，我大概看了一下，也找了一些关于这个 PPPC 有关的经文哈。最明显的呢，对于以色列的呢，对于犹大他立约的子民来讲呢，他就是三章的14到17节，他说西安的民啊应该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该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耶和华的王，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那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在这里面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可以看到神的同在，这个土地呢，我想它是间接的哈，因为它讲了这些地的民，所以我想可能这些地名可能也是我自己想是能够代表这个土地的哈。但是呢，我们更可贵的呢，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不仅仅是在这个以色列的民当中，是不仅仅是在他立约的百姓当中。我们从西班牙书2章11节和3到9节，我们看到了万国万民，这个可能跟牧师还有之前红英弟兄讲的这个信息都是一脉相承的。他就是这个神的约不仅仅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神的心意是让万国万民的人都悔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万国万民的人都来敬拜他，都来侍奉他。所以这当然这个也包括我们现在在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归入主的名下的这些人哈，这些基督徒。好，我们来到了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呢，施勤传道呢在6月份、7月份和11月份讲过。题目呢是信心的挑战，信心的等候和信心的赞歌。我回去呢大概听了一下，很可惜呢，就是信心的挑战基本上没录上，信心的等候呢录了一半，信心的赞歌基本上都录上了，这个也是对于我信心的一个挑战哈。施勤传道在尤其在讲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我记得很这个清晰的一个例子，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当时讲这个马提尼克这个便利店的那个老板，也是一位就是当时马提尼克教会的一位福音朋友，就莫名其妙的就被歹徒枪杀了哈。Yeah, 所以对，我们在这儿来再看一下这个哈巴谷书哈，很简单的看一下哈巴谷书。作者呢是哈巴谷，有可能是希伯来文拥抱的意思，也有可能呢是另外一种文字当中一个园林植物的一个名称。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它是另外一个文字当中的这个另外的意思呢，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巴谷呢是先知，但是呢他也有可能是任职于圣殿的这个利未人，因为他在这个第三章的结尾的时候说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第三章就是施勤传道也讲了是一首可以唱的，是一首那个诗歌赞美诗来的。所以就是根据这句话呢，有人推测哈巴谷有可能他是任职于这个圣殿的利未人哈。写作时间呢不是很清楚，有一个线索就是在第一章的5、6节，他说神必兴起加勒底人，因为在这个纳鸿书和在这个主要纳鸿书吧，他主要讲的是亚述的威胁，在这个 到了这个哈巴谷呢，他就开始提到有加勒底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呢，那尼威呢，我们刚才知道是公元前612年被这个巴比伦毁灭的，所以大概可能是在那个就是前后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当时的犹大王呢是约雅敬，他是公元前609年到597年。约雅敬是刚才讲宗教改革的这个实行宗教改革的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嘛哈。所以这本书的读者呢主要就是犹大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呢，反正这亡国之前几十年的这社会环境呢不是特别好。不管是从这个政治啊、经济啊、道德信仰啊，都是一塌糊涂。施勤传道也讲到哈，说这哈巴谷呢是先知中的约伯，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是在探讨这个关于受苦的问题、苦难的问题。但是呢，约伯呢他讨论的呢主要是个人的受苦，而哈巴谷呢关注的呢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和这样的一个威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而这个受苦呢，它也这个议题呢，它也与约伯受苦呢是不一样的。约伯呢是不是很明白他为什么要受这些苦难？但是一般来讲，先知书里面的苦难呢，它都是因为神的子民没有守约而带来的这个咒诅。因为当时不是说了吗？守约就有祝福。不守约他就有咒诅，这个生命记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后面的先知书当中也是常常提到。所以当时呢是因为这个百姓没有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所以呢他没有守这些约，所以他带来的咒诅。所以这个是可以预测的，就是刚才也是讲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是祭邪的神，他是这个施暴的这个神哈。所以他对于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神来讲呢，他的性情和他的行动也是比较也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他的这个性情也是根据这个约，然后呢我们可以预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他采取的行动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约，我们也是可以知道他要接下来他要施行什么样的祝福和审判，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好，接下来有一个讨论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对于施勤传道那三次讲的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一个回应，看大家还记得多少哈。哈巴谷先知问了几个问题，有没有人抢答？这比较简单，这问题我觉得。
你为何容忍邪恶？你为何让我目睹罪恶？
这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
这两个算一个问题吧。
然
后你为何容忍奸恶之人呢？
好，
你为何使人像海里的鱼，像没有首领的爬虫呢？
那这俩问题也算是一个问题吗？
就是关于人的，对。
那哈巴谷先知是向谁提出的这两个问题？
向神啊。
对对对。接下来你已经说了先知问了什么问题，这是我第三个问题哈，你已经抢答了，抢答成功，谢谢。谢谢。所以基本上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第一个问题呢，哈巴谷就问说神的公义要到几时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是吧？第二个就问说为什么这个用这个恶人毁灭比他自己更公义的，为什么用恶人来惩罚比他自己更公义的。所以哈巴谷书这本书呢，它是以先知的提问还有神的回答来开始的，这个呢是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纳鸿书和西番雅书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题材。因为之前你没有看到先知问问题，是吧哈，都是先知直接就传讲 神的话，神的漠视，神的预言，神的审判，神的拯救，神的慈爱，都是这样的。然后预告，然后以后的复兴，预告这个神的子民的被掳回归。所以呢这个哈巴谷书就有点不一样哈。那我们就因为哈巴谷书我们之前讲过嘛哈，我就不会特别仔细讲，因为刚讲了也不太久的时间哈，尤其最后一次。所以我们看一下，简短的看一下哈巴谷书的结构。一开始呢，就像莉莉说的，那个哈巴谷就发怨言了，神的公义要等到啥时候呢？但是这个哈巴谷就说是，其实都没有说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就是神也没有回，具体也没有回答他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比如说你等到下个月，你等到五年以后，你等到十年以后，就没有这样直接的一个回答哈。然后呢，在结尾的时候，哈巴谷就表示了他愿意等，他愿意等。主耶和华是喜乐的源头。然后呢，这第一次对话之后呢，神的这个回答就很奇特。神的回答呢，就是说这个加勒底人要来到，这不是哈巴谷想要的呀。哈巴谷说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呢？结果怎么还要派，就是等于这受苦还没有完，等于还要再受下一波的苦，就第二波又来了。所以神的这个第一次回答哈巴谷不满意，增加了很多的困惑。当然后来呢，这个神在3:15-15的时候呢，他就讲到神的军队哈，他就回应了这个神当时讲的这个加勒底的这样的一个军队。然后呢，第一次的回答没有让哈巴谷满意呢，哈巴谷呢就第二次又发怨言了。为什么恶人毁灭比自己要公义的呢？但是呢，在哈巴谷问这个问题之前呢，他有一段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就在这个2:12，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就是你不是我们，你们必不至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当然这就是问题哈。但不论怎么样，我们从这几节很宝贵的经文里面能够看到，首先呢，哈巴谷呢认定了神的圣洁，而且神呢他是亘古而有嘛，永远存在嘛，而且他是信实公义嘛，因为他就讲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惩罚人，刑罚人，然后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就是他是信实公义的神嘛。所以这一点上呢，哈巴谷呢是跟约伯呢是很相似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神的这些圣洁、永存、信实、公义的属性。但是好像我们就跟这个，至少就是在发问的时候，就跟先知的这样对神的深刻的认识就很不一样哈。在这个中间啊，当然就是说施勤传道也讲到这个神讲到这个加勒底人就五个祸灾哈，就讲加勒底人是怎么样被惩罚的哈。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咱们这本哈巴谷书的这个高潮，就是神说了要最后这个恶人呢是会就是就跟咱们刚才念的就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哈，就是主怎么去答复这个哈巴谷的第二次的这样的发的这样的一个发问，发的这样一个怨言哈。然后呢，他这里面就指明了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因为在罗马书在3的时候呢，也讲到保罗也讲到因信称义啊。然后马丁路德就没有金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因信称义，所以这段啊 这段高潮的红字的这段部分呢是非常宝贵的，对于恶人的刑罚和对义人的这样的一个保守，因为他们因信得生得生，对，这样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每天这样的生活，也是每天过在神面前由神来，由圣灵来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当中，也是要常常记得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的 PPPC 呢，我想首先他是讲义人因信得生，他的信他的生都是因为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他在讲耶和华求你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然后这个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而这个复兴和怜悯也是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并且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也是再次肯定说神向众支派所取的事都是可信的。并且呢接下来呢在快到结尾的时候呢他还讲到就是神要拯救他的这样的一个受膏者。这是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讨论。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呢是在最后哈巴谷结尾的时候他表示他愿意等候主耶和华是喜乐的源头。我们能不能请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读一下三章的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呀？三章的十七
节。我来读。即使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收成，田地不产粮，圈里没有羊，棚里没有牛，我仍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拯救我的上帝而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这首歌交给乐长，用弦乐器伴奏。
好，谢谢。刚才就是我们不是看到哈巴谷的两次发问吗？第一次问说这个神这个要到几时就是让我们要等到几时，等到神的公义要到几时。然后呢神回答了他又不满意，然后他又第二次又问说那你为什么要用那些恶人来去惩罚这些比他自己公义的这些义人呢？然后呢我们刚才又看到结尾的时候哈巴谷先知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赞美，也是他的祷告哈。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看到哈巴谷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我想问一下哈巴谷先知所处的环境改变了吗？
没有。
那他向神埋怨的这些事儿，他后来发生了吗？
发生了。
他心情改变了吗？
改变了。
改变了。
对，那他心情现在就是我用两个词儿哈，你看你给我选一个，哪个比较合适形容这个哈巴谷先知现在的心情？他是高兴呢，还是喜乐呢？
欢欣喜乐。
那他高兴吗？
高兴。
他高兴吗？你确定吗？
确定。
其实我是更倾向于他比较喜乐，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高兴，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他向神抱怨的这些事儿后来发生了。而哈巴谷其实是犹大这个王国之前我们有文字记录的哈，能够记录下来先知的这样讲论的哈，在圣经里面的其实他是最后一个，然后完之后他就被掳了，整个这个犹大国他就被掳了。我想他可能不太会很高兴，因为当你知道就是说神告诉你加勒底人要来惩罚你， 对吧？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高兴。而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刚才念的那段经文哈，他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无花果树吗？是因为有？
不是。
是因为有葡萄树吗？
不是。
是因为有橄榄树吗？
也不是。
是因为家里田地丰收吗？
也不是。
是因为家里头羊和牛都有很多吗？
不是。
都不是。所以这哈巴谷就很奇怪了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使哈巴谷，到底什么使哈巴谷改变了呀？
因耶和华拯救。
您救我的神而喜乐。
哎，高兴和喜乐什么区别啊？我觉得喜乐应该高兴啊，不是同义词。
我应该这么说吧，咱这个中文呢，它有的时候应该就是 happy， 你是不是很开心？
哦，
你知道吧？你是不是
应该不开心？因为你看到你的同胞都就是被更恶的人惩罚，应该不会开心的哦，
是吧？我觉得开心呢，就是我们讲这 happy 这个词儿呢。他呢，就是我们就看背后的原因吧，哈，这个开不开心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环境的，对吧？就是说，你如果先知祷告的，第一节，就是第二节祷告的那些，就是说你这个要等到几时你的公义才能伸张呢？那如果要是神马上伸张了，那可能他就比较 happy， 因为他的环境改变了，他的祷告蒙应允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北国呢是完全被毁了，而这个南国呢，马上就不多长时间也马上就被掳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很开心的。这王家王国的这样的事情啊，是吧？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瘟疫，那是更那是一个就是更让你能够，因为你要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个灾啊是不一样的程度啊，是吧？所以呢，我就想到看这个哈巴谷先知哈，我就想到说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六到七节，就是你听着，如果要用这句话来描述哈巴谷先知的这个心情的改变哈，恰不恰当哈，你听一下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是觉得哈巴谷先知他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的性情，因为他知道神的这样的属性，刚才讲了一些，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永存的，神是信实公义的，而他的信实公义是按照他的约，他的这些性情是体现他在他的这个约里面的，所以呢这些神的这个可以把他的这个埋怨放下，一人因信得生，而这个先知是因救他的神喜乐。所以现在我们到了总结的时候，我们那红书呢，就是这几本书我们大概分析的结构都差不多哈。那红书我们看了作者写作时间背景，还有一些尼尼微的一些简介，看了他的地图，也看了他两三张这个城墙的这样的一个图哈，还有他的结构。西番雅书呢，我们也看到，也是讲了作者，然后写作背景、时间，我们特别讲到了犹大国的最后一次复兴，由这个约西亚王来领导的，但是这个复兴呢，也是好景不长，并没有给这个马上即将灭亡的国家带来一次就是命运彻底的扭转。然后我们还看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西番雅书呼应其他的先知书，也特别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也看到了结构和 PPC。 哈巴谷书呢，是因为施行传道之前讲过，所以我们呢就看了一下它的作者、写作时间和背景。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小测试，看大家记得有多少。 还有一些还有看到它的结构，然后也对于一些那个 PPPC 也有一些讨论啊，所以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还有时间，我这个12:20，我们差不多这个时间还好，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够，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啊，能够提出来。如果你在看圣经当中，或者是在个人的信仰的道路当中有一些疑惑或者是怎样，都可以提出来，好吧？
你把这个先知书很多是诗歌体，并且一个看诗歌体材的一个结构，给大家就是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看诗歌体材的一个思路啊。基本上因为希伯来的诗歌它有它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不懂原文呢已经不太能够了解这种特点，那我就只能做一些对比啊。像我们看这个中国的古代诗和词的时候，我们最专注的是这个音韵，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啊，然后这个最基本的这种音韵，然后就是遣词用字啊，这是我们对中国的这个诗歌体。就是如果一个说我是诗人，但是基本的音韵都不通呢，你就你这个诗再好放一边去啊。那看那个希伯来诗歌呢，它这种内嵌的这个结构，就是 A撇 B B 撇 C C 撇 D D 撇，它呢在诗歌的前半段呢，它把它推到一个中心思想啊，一个中心的一个要表达的这个诗歌的一个，它一层一层的推到这个中心，然后从这个中心呢再一层一层的出来啊。这个结构呢，有很多的诗篇都用这个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当我们开始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作者非常的用心，并且呢他得到的这个中心的这个议题不会很突然，因为他就是一步一步的是推进到那里的，然后呢他不留在那儿，然后他又一层一层的又出来啊，就这样一个一层层嵌入这个结构。那个我不知道传道你学过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结构，中文叫什么结构来着，反正就是一层层这样嵌入进来的，不知道我王欢有没有一个称呼这种结构。
哎呀，有个称呼啊，我平行，有一些人管它叫平行结构。
对。
对，
或者叫对称吗？
也有叫闭合对称结构，因为它像是加，就是两头往当中加嘛，就是加起来的那样，当中嵌着，然后才能出现闭合的对称结构。有平行比较多的说法。
闭合对称，你给我们敲一下在里面到底哪几个字？
闭是关门的那个
闭
吗？
关闭的闭，合起来的合。
哦，
也有人叫内弯结构，向内弯，
内弯
不是内关，
内弯哪个弯呢？
一个弯，一个歪钩，一个歪歪的弯，弯曲的弯，
弯曲的弯，内弯结构。
对，
哦，
三
明治，哦，还真的不知道哎，以前啊，这个诗歌。他那个圣经里面的诗歌体都是这样的结构吗？或者是
很多
大多数是这样的？
很多，就是说你这个要这个解经书呢，一些详细的解经书他会告诉你如何分的，而且在有这诗歌里面，它可能不只是一层，它可能有两层的这种结构在当中，如果你做仔细的去划分的话，
两层会是什么样子啊？A 一撇，它是怎么嵌入了两层？
上半段，它上半段有一个内弯的结构，下半段有一个内弯的结构啊，比如它可能是这种，然后这个就要每首诗歌在研读的时候来讲咯。那以后请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看不清楚， 这个是、
哦、
这个是纳红书，你看它每一个很短的里面它都有一个小结构，我讲的是整本书的结构、
哦、
它就是你看到的这可能是第一章，我的第一章的一、
哦、那这就是多层的内弯了，
这是多层的，对。然后呢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呢是这个，是整本纳红书的结构、
哦、
我没有就是没有时间给大家看、
哦、
就是比如说它那 A， 它那 A 里头又有 ABC C 撇 B 撇 A 撇，它那个、
哦、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它那个 B 里面又有什么 AB 和 A 撇，它不一定都是组对的，它有可能是 AB B 撇 A 撇，它有可能是 A、oh. B 撇 A 撇，就是它就是看它的整个结构的安排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oh. 所以呢就牧师讲，对，咱们一般是指这个押韵，这个还有一些文字的一些优美，但是希伯来的一些诗歌它并不是以这些为为它的，对，就是它怎么欣赏，就是这个不同的文字里面它怎么去欣赏自己这个文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美，它有点不太一样，对。
哎，太好玩了。那是什么书啊，就是都标出来了。我觉得这太那个，要是自己找的还是看那个标出来的比较好啊。Literary Structural Old Testament, 啊。
王欢你要先 unmute。
王欢你在 mute。
对对对 ,you're unmute。
哦我忘了。我就说咱们可能没有能力去看这本书。也就是说是去自己那个去研读这本书，因为它好多的分的结构它是按照希伯来文里面很多的字和词的重复，还有一些它的比如说字母诗，它字母诗里面从 Aleph 开始22个字母，它是按这得有很大的神学背景才能，我觉得我就看这本书就够了，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就是再去学个什么古希伯来文哈，那诗情可能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把那些东西画出来，当然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可能就要看一些别人已经写好的一些东西，对。
Yeah, 其实挺好，我们神学院学的这些东西呢到最后就是说真的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查考资料。
哎呀牧师我早就那什么了，我当时做 master, 我就现在就当时就感觉什么叫 research, 就是 research, search again, 因为你记不住的。
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 search, 哎
呀没错，我觉得也是，你就是说你会了 search 以后你研究什么问题都有一套方法，然后你就能够去研究出一个成果出来。
刘红想讲什么？
我讲我发了一个链接，那个是一个这个良友电台写的诗，希伯来诗歌的结构。
哦，
他讲那个他这里讲的，我放在这个咱们的这个 chat 里面，然后他说平行体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同行平移、反义平行、综合平行。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可能是综义平行里面的首尾平行。
啊，
他说首尾平行指经文里的内容互相对称，当讲到一个中心之后，再从中心往回来描写。他就举诗歌103篇
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大家给大家看看。
很好很好很好，谢谢谢谢姐妹。我特别感动的你今天那个讲那个纳红书一开始我们思考神的性情，然后那个把我们带回到好像生命记和那个立约的那个场景，然后也谢谢你分享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来对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非常的触动我的心，也谢谢你，非常好。